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中说道，每个人对神都有直觉认知，曾几何时他们知道有一位神，也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，但你可以做些事让自己远离，对神的声音和神在你生命中的益处麻木。下面是经文提到的四件事，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这意味着没有正确的重视、尊荣和珍视神，以及神所赐的启示。第二是他们不感恩。我们说过，感恩会放大一切。专注于神的作为，对美好之事心怀感恩，会放大这一切，让神在你生命中更大。而不感恩，就意味着你在放大问题，放大魔鬼的作为，放大你的悲伤和忧虑。所以必须正确的重视神，必须通过感恩专注于他。上周我讲的是，经上说他们的想象力变得虚妄。我谈到，如果正确重视神，真正重视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，时常感恩，不断提醒自己他给你的恩惠，便会使你的想象力发挥积极果效。圣经称之为盼望，你会有盼望，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行在盼望之中，神的爱就浇灌在你心里。出自罗马书第五章，如果你做到这三件事，经文接着说，你的心就会变得，是以负面方式叙述的。第二十一节经文说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我把这句话反过来说，这些令人远离神的事，若你反其道而行，赞美神，感恩神，并积极地运用想象力带出盼望，你的心就不会昏暗，也不会有无知的心，而是敏锐的心。在此我要简略提一下，我手中的教导刚硬的心，曾经花了四周才讲完，而这一次我只打算用一周来讨论，我不会讲得很深入，你可以获取这本书。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箴言第四章如此说道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一般人，即使是普通的基督徒，都不能完全明白这节经文，他们认为这都与所处环境和成长方式有关，与你的遭遇有关，他们只看外在，认为是这些塑造了人本身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每个人都会遭遇坏事，却并非都会因此而苦读。你可以更好，这都是内心的决定，你心如何思想，情况就如何。箴言二十三章七节说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生活将朝着自己内心的方向发展。我知道有些观众会想，才不是呢，因为我想要的是富足、痊愈、快乐、美好的婚姻，可这些都没有发生。我并不是说生活会朝你愿望的方向发展，而是你如何立定己心。你可以修复己心，立定己心，无论外在如何，你都会持续与主同行。我知道有些人在想，非也，我这个样子都是别人造成的，是他们对我不好。我可以举例说明，你身上发生过的所有负面事，他们也都曾遭遇过，然而那些人没有屈服。我不是说现实情况不是问题，但那不是决定因素，是在于你如何立定己心。你心去往何方，生活就去往何方。让我引用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有十几个教导都是基于以弗所书第四章。以弗所书四章十七节经文说，所以我说，切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虚妄在这里的意思是无用和短暂，无用是指没有正确使用， 任由荷尔蒙和欲望驱使自己，就像活在障碍之间弹来弹去的球。一切只是取决于你的遭遇。经文说，不要像不认识主的人，心中没有导航系统，行事不用心。要开始使用你的心，特别是在我们谈论的上下文中，要开始运用你的想象力，重视神，感恩，关注他的作为。你的想象力就会为你指明充满盼望的道路。做到这些，那就太棒了。经上说，不要像存虚妄之心的人一样行事。解释虚妄的另一个词是短暂。短暂的意思是你不专注。很多人都是这样，如今有太多东西争夺我们的注意力。现在我们有了手机，统计数据显示，每人每天平均花在手机上的时间长达四五个小时。这曾是你用来思考、阅读、学习或与人交流的时间，但现在却只能花在获取大量无用的信息上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竟有这么多事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。经文说，不要存着短暂的心行事，要专注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中说，我只做这一件事，一件事。如今人们一心多用，还以此为荣，同时做着好几件事。保罗说，得胜的关键，他成功的关键是我只做这一件事。在我目前的人生阶段，神大大赐福于我的事工，我们拥有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。现在有现金流，我能做各种事。有人对我说，你为什么不办孤儿院？为什么不支持这些？为什么不创办让年轻人群摆脱性交易的事工等等？为什么不做这个那个？我支持做这些事的人。但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学到，要想兴盛，要完成我的使命，要圆满无憾地跨过终点线，就必须做神呼召我做的事。事情虽好，却并不意味着就是出于神。我必须做神呼召我做的事，我只做这一件事。我知道神对我人生的旨意是什么，我知道他叫我做什么，并且专注其上。我会捐钱，帮助其他人，我支持这些事，但我必须做神呼召我做的事。嗨，这就是圣经所说的，不要行在虚妄里，不要行在无用和短暂里。倘若你行在虚妄中，不运用你的思想，任由环境、感觉、情绪控制你，也不专注于神的事，那么你就会心地昏昧。瞧，这与罗马书第一章是一致的，说的是他们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这里使用的则是心地。这个词的希腊语是意为深度思考。表面思考和深度思考不同，有时必须深思才能真正明白。箴言第四章说，要修平你脚下的路，坚定你一切的道。人的脑袋除了架帽子以外，若还能用在别处，坐下来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等等，其生活方式就会改变。例如吸毒的人，要是能想想吸毒将把自己引向何方，能承担这些费用吗？有些人就这样挥霍了财富，因毒品的花费毁了自己家庭，也毁了生活和健康。这一切都让他们陷入困境。要是能坐下来好好想想，心地不曾昏暗，我保证人不会去吸毒的。那东西叫毒品是有原因的，阿们。你是个笨蛋，我这么说是出于爱，但若你吸毒，那你就是个笨蛋。这只会造成伤害。这是说，不要像不认识主的人一样，不运用自己的心，不专注于神的事，且心地昏暗。在罗马书第一章中可以看到，这是渐进的过程，是不荣耀神的最终结果。 你在生命中没有真正重视神，把神放在首位。不感恩，没有专注于神正在做的事，相反，关注的都是当下各种负面。因为你在前两个方面是消极的，你的想象力就会从盼望坠入绝望，看到所有负面，这样你的心会变得刚硬而昏暗，让你的悟性失效，深度思考也就不奏效了。再来看第十八节，经文说，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。这是说，你与神的生命隔绝了。嗨，用这个词表明情况严重，隔绝的意思是与属神之事毫无连接。提到外星人，在科幻作品里，外星人不来自这世界，不属于这个世界，被隔绝，你就不属于神的国度，只是被困在物质世界中。这都是因为你不荣耀神，不感恩，你的想象力从盼望沦为绝望，让你的心，使你无知的心变得昏暗、盲目，看不见神的光，因你的心盲目，便与神的应许隔绝。第十九节说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，这也是渐进的过程。本周我要讲的就是要回到罗马书第一章。远离神的第四步是，你无知的心变得昏暗。我要讲的是，我们的心对神敏锐还是刚硬，都取决于自己。神无法决定，环境也无法控制。环境会有所影响，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会令你苦读还是更好，是你决定的。你不单纯是环境的产物，你的反应才是决定因素。让我与你分享这方面主对我的教导，关于你的心及其重要性。这是马可福音第六章的内容，本章的第一部分，神喂饱了五千人。经上说，有五千个男人，里面肯定也有妇女和儿童，所以至少约有一万或 1.5 万人。他只用很少的食物就喂饱了他们，紧接着他吩咐门徒们上船，在他已先往加利利海的另一边去，而他自己就留在岸边。到了半夜，穿越加利利海通常需要两三个小时，我曾去过那里，坐过船，加利利海没那么大，通常几小时即可横渡，可他们是日落时分出发的，到了夜里四更天，也就是说，这发生在凌晨三点到六点间，因为逆风，他们只行了一半路程。当时船已经灌满了水，看起来大家可能都要淹死。就在进退两难时，耶稣来了，在水面上行走。嗨，我喜欢这个场景，因为那要置门徒于死地的海浪，耶稣却在上面散步。我们常常这样，有时我们会认为这对神来说太难了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。那要置他们于死地的境况，对耶稣来说只不过是晚间散步。经上说，他意思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，这是很好的功课。若你身处危机，是的，主会帮助你，他凌驾于即将击溃你的大难之上，但他会从你身边走过去，不会强迫你。假如身在其中的是我们，而我能行走在水面，我看到自己的门徒好像就要淹死了，而我是让他们违背自己意愿渡海的人，我就有责任。要是我来救他们，我会走在水上，挥动双臂并说，坚持住，我来了，我会这样来救你们。而耶稣却只是走近，门徒看见了他，经上说他意思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。换句话说，神就在那里， 但你得提出要求，必须接上并使用他的能力。能力不会自动起作用。许多基督徒会想，若神真心想帮助我，为何又要让这一切发生？许是因为他就在那里，而你不曾呼求，只忙于处理自己的困扰，并没有对他的能力和力量提出要求。神不会把自己强加给你。于是耶稣走了过来，马太福音第14章也记载了同样的事，我就不花时间翻过去读了。但在那里，彼得下了船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。令我惊讶的是，马可和约翰福音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没有写这段，只有马太福音记录了这部分。我来读一下这段。马可福音6章45节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伯赛大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。他既辞别了他们，就往山上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船在海中，耶稣独自在岸上。看见门徒因风不顺，摇橹甚苦，夜里约有四更天，就在海面上走，往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要走过他们去。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。因为他们看见了他，切甚惊慌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在讲完故事之前，让我插一句，如果说他只是希望门徒放心不害怕，他完全可以止息暴风，解决问题即可，这样门徒不就放心了吗？你看，大多数人都这么看待。但是神必须使用我们的信心，没有你，他不可能来解决你的问题。我知道有些人对此不以为然，他们认为神可以为所欲为。以弗所书3章20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没有任何信心或爱的能力在你里面运行，就会阻止神的能力。我猜你会说，神可以为所欲为，但他不会这么做，他不会违背自己的话语，他要照着你里面运行的能力在你生命中运作。这就是为何他告诉门徒，放心，不要害怕。之所以让他们冷静下来，是因为他需要他们做出些积极回应，而不是一味的恐慌和惧怕。只想让门徒放心的话，他完全可以止息暴风雨，但他没有这样做。他必须得到信心的回应，我们要有一定程度的信心。因此他告诉门徒们放心，接着第51节说，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。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因为他们的心刚硬。我永远忘不了眼前的这页经文第一次跳出来的情景。神借着这段经文对我说话，我当时正乘坐飞机飞越五大湖前往芝加哥。我读到这个，有时读圣经会走神，注意力并没有真的集中，而有时你会全神贯注。我那时思想这节经文，想着这一切。我记得我看见自己就是门徒之一，看见耶稣正走在击垮你的大难之上，会是什么感觉？对他来说简直小菜一碟。然后他上了船，如果读约翰福音中同样的故事，经文说耶稣上船后，船和门徒就被直接带到了湖对岸。将这一切都联系起来，令我大为震撼。读到这里时，第51节他说，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他们心里十分惊奇。读到这里，我的心情也是如此，我惊讶不已，大为震撼。我记得自己看向飞机窗外，看到机翼在窗外，下面全是云。我心想，我说，看见耶稣行在云上，岂非比在水上更不可思议？于是我开始想象， 为自己的惊讶和惊奇感觉良好。接着我读到下一节经文，经文说，他们之所以这样，是因为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因为他们的心刚硬。经文说，看到耶稣凌驾于击溃他们的大难，他们之所以震惊，是因为心里刚硬。天啊，我大吃一惊，因为我本以为只有憎恨神。强奸犯、杀人犯、骗子、窃贼才会心里刚硬。我就是这么以为的。可这里说，在看到神超自然的大能时震惊，是因为你心里刚硬。看到这里，我简直不知所措。于是我开始了长达两三年的探索，什么是刚硬的心，有什么影响，如何克服它。也就是我想在本周与你分享的，我要为你提供这部教导的浓缩版，题为刚硬的心。